可以说阿们，我们尽量不要拍手啊。好，那个接下来我们要来攻读一段那个圣经的章节，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好，那翻到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攻读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请。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切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嗨，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也第一次尝试从头到尾都站在这边，从领诗啊、应该说诗会，然后到这个赞美，然后到讲道，都是同一个人。我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很特别，可是也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多啊、不多啊、这弟兄姐妹会愿意这样子让我在一天下来侍奉啊，其实也不是这么多啊，所以我说这是感谢上帝的事情啊。那今天呢，我想这是年末啊、年末，那我们通常啊、我们到年末我们会想要干什么呢？我们会想要大吃大喝，当然要大吃大喝啦啊、但是通常到年末呢，我想我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应该就是来回想我们这一年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啊，或者是我们这一年我们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来到上帝面前交代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的感恩等等啊。那我今天的主题呢是有信仰的人生，有信仰的人生啊。为什么是会有信仰人生呢？因为今天我们在这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信仰啊。信仰呢跟宗教其实有不太一样，很华人都很喜欢说、我们是信教，我是信教。可是实际上呢，我会把这个信教呢，我比较少讲，我一般都会讲说我们是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呢是对人事物啊、甚至一些政治啊、宗教啊、一些条例的或者一些信条的一种相信，还有一种信任啊，就是人呢对于自身的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一个选择跟一种持有啊，是我们选择我们所相信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人生的意义，它是有价值的啊，它是一个凭据啊，它就成为了我们的信仰啊。所以其实有一些人哦，他的信仰不一定是上帝，他信仰是什么？他信仰很有可能是金钱，他信仰很有可能是他另外一半，他的信仰很有可能是他的孩子，因为这东西就成为他最重要的，不能失去的。他失去了，他的人生就毁了，就没有了；他失去了，他人生就没有希望了，就没有盼望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信仰是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它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人生观。那其实基督教呢，它被归纳于宗教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被说我们是信仰基督教，确实也没错啦。你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宗教呢？你要说它是宗教，也是一种宗教。可是呢，在基督教刚刚形成的时候啊、我们从来不是被称为是基督教，我们应该是这么说，从来没有所谓的基督教的成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实际上是被先称为是基督徒，然后才有基督教。就在整个初代，其实在刚开始教会的成立，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初代教会的时期。那当这个福音呢传到一个地方叫做安提阿，那传到安提阿呢，那基督徒啊就总是喜欢传福音嘛。那传福音是什么？就是逢人就讲耶稣，逢人就讲耶稣，就讲耶稣是基督啊。他们遇到人就跟他传福音，就说你们要信耶稣，因为耶稣他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救主啊。就是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朋友，你跟他说你要信耶稣， 耶稣是你的救主，你要信耶稣，耶稣是你的救主，以后呢他就会叫你救主教。为什么？因为你逢人讲耶稣是救主，所以他们说逢人讲耶稣是基督。所以呢安提阿人就是嘲笑他们哦，嘲笑他们说他们看到人都讲基督，看到人就讲基督，干脆叫他们基督徒算了，干脆叫他们基督徒算了。所以圣经跟我们说基督徒这个称呼呢是从安提阿起手，而这个称呼所带出来一个含义呢是基督徒管广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的人对于这一群人的价值观的一种认知。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说，我们从来不是一个教，我们是一个信仰，我们是一个信念，相信世界上有神，相信这位神是创造主，他是创造我们人类，创造世界万物宇宙的神。好，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宗教式的成立，我们因为是一种所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它实际上是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我们不是信教要来守教条，我们是有一个信仰，我们要来守这个信仰当中上帝所托付我们的话，上帝所告诉我们的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来成为他所喜悦的人。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再念一遍，有没有？好，我们再念一遍哦。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有三个事项，一个是常常喜乐，一个是不住的祷告，一个是凡事谢恩。常常喜乐是什么呢？你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哦，喜乐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恩典，这是上帝给他的儿女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种礼物。喜乐呢，喜乐是一种所谓的，是信耶稣的人呢常常有的一种心灵的状态。如果你跟我说你信耶稣，可是你说你不快乐，对不起，你可能信错耶稣了。我们问一下，你信的是哪一位耶稣？信耶稣的人有平安，有平安就会有喜乐。那这种心灵状态的产生呢，它是在于我们明白还有相信甚至顺服圣经的教导才会有的。特别是当我们越来越明白圣经，我们越来越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所谓的领悟了上帝的爱，我们领悟了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就是很清楚知道原来今生就是这么短暂，而且我们很清楚知道原来我们都有永恒的生命。这个当我们有这些认知，我们就能够常常过一种所谓的常常喜乐的生活。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而且将来我们都要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不论我们在世界上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还是有一个喜乐的源头。如果今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我们相信圣经的真理，我们就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恩典。信心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能够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依靠神。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不依靠神，我们没有所谓的喜乐的源头。因为当我们今天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一方面既然毫无帮助，另外一方面我们找不到谁可以成为我的帮助者。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神赐福于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他的信心是什么？他单纯的相信上帝所说的话。上帝所说的话容不容易信？如果有看过旧约，对亚伯拉罕的旧约时代的这些事情比较了解的人就知道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约定，就是你要 万国会因你而蒙福，而且会有一个，你会有个继承人，就是会他会生一个继承人。可那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然后他的太太也是跟他差不多年纪。这个时代男生75岁可能还可以生孩子，但女生75岁估计很拼命啊、哦，那个很拼命啊、哦，可能还有哦，不是说完全没有。可是圣经说明了，就是撒拉已经不能生育了，所以上帝给他，意思就是说神要给他一个孩子。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就是当神说要给他的时候，他马上说哈利路亚，这是上帝要给我的，他就凭着信心相信了。所以神以他为义，就说在圣经，在创世纪的15:6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知道他信耶和华并不是相信耶和华这个人，他是相信耶和华所讲出去的话，他是必定会成就的，必定会成就。所以神那时候亚伯拉罕其实还不是那么熟悉认识这位神哦，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可是他却可以相信这位神跟他所说的话，而且他是凭着信心就这么接受了。哎，那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圣经所跟我们说的话我们都可以相信，那我们就是一个能够常常喜乐的人。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有很多上帝对我们的安慰，有很多上帝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越明白圣经的教导，我们是越能够喜乐，越能够喜乐。那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明白了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神的爱是永不改变，圣经告诉我们，纵使世界会毁灭，这个世界呢迟早有一天是会毁灭，可是应该不会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啊。听说科学家去做一些调查，就是世界会有一个终点，会有一个终点，可是这个终点或许很长，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终点的存在。好，那世界会毁灭的，可是就算世界毁灭，上帝爱我们的心也是不会改变。可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虽然说他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想一想，我们真的不过是尘土当中的一颗沙而已。如果我们真的好好去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用我们的出发点去想，我们会发现我很伟大。可是当你用这个世界，用这个宇宙，用这个你把自己所谓的往上看，你会发现自己真的不过如此。我们真的是渺小，渺小到说我们真的只不过像一颗沙一样的渺小，我们是没有任何骄傲的本钱的。就好像最近那个谁，日产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控被抓了，他伟不伟大？按照人类的想法来看，他很伟大的。为什么？因为他当初把日产从一个赤字的一个情况，他把它带到黑字，而且带领日产整个复兴起来。但他最近被抓了，然后本来很伟大，现在变得很不伟大了。但是就算他很伟大，就算他带领日产成为世界级的公司，但是他也不过是一个人。他就算他赚再多的钱哦，他这次为什么会被抓？就是因为逃税。你赚再多的钱，最终你还是两手一伸，要去见谁不知道啊？对不对？还是两手一伸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是非常渺小。但是，就算我们渺小，上帝还是爱我们。所以，当我们明白说我们不过是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没有骄傲的本钱，我们没有论断别人的本钱，我们没有伤害别人的权利，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过是人。可是呢，渺小有渺小的好处。什么叫渺小？好，叫渺小呢？当我们发现我们不过如此， 当我们发现我们就是那么渺小，我们才会自我谦卑。如果我觉得我是个很伟大的人，你不会谦卑的。如果我觉得说我是可以操控一切的人，我觉得我是有权力的人，我不会谦卑下来的，因为我就是有那个权力。可是当我们明白知道说我们就是这么渺小，我们就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是需要他恩待我们，我们需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时候我们就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天国的方程式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当我们自我谦卑的时候，我们真正由心里面自我谦卑的时候，圣经说在上帝的眼中他必将我们升为至高。可是当我们是一个很骄傲自大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你必将为卑。这个是天国的方程式，弟兄姐妹，这个一定要学起来。因为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我们不是服侍给人看。我讲到不是，也不是说讲到不讲给大家看，我讲到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谁？都是为了这位天父上帝的存在。不是为了他我讲到干什么。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骄傲自大的人，他所讲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在讲上帝，就在讲其他有的没有的东西。可是当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要定睛在这一位全，就是我们的这位全然的上帝身上，不论我们的服事也好，生活也好，不论是任何事情也好，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守。当我们今天谦卑在神的面前，神要将我们提为至高。这个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今生非常的短暂，如果我们只是在今生想要努力的让自己过得好，我们会失去很多将来的祝福啊。所以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为上帝的国度而努力，我们为福音而努力，我们为建立教会而努力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不单单是今生的荣耀，我们 也拥有将来的荣耀。不论我们多么渺小，上帝还是恩待我们，还是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亲近他，我们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愿意去看圣经，很明显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领受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这些恩典。第二，不住的祷告。大家祷告是怎样祷告呢？我们可能有些人就会喜欢找个安静的地方就好好祷告，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就是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啊。你知道在现代的社会哦，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台手机，有没有人没有手机的？没有。Okay. 你知道我们不一定哦每天会打电话，可是我们一定会每天用到手机。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用 LINE 啊，或者是用微信啊，甚至我们用一些做就是去做一些我们喜欢看的东西啊什么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手机丢掉了哦，我们可能会比把钱丢掉都还要来得紧张，对不对？我可以丢掉钱，但是我不能够丢掉我的手机。我这个是好像是近现代这个社会常常有的一个现象。你知道我们在生活上呢，我们很有可能可以一天两天三天不祷告，但是我们不可以没有，不可以一天没有手机哦，是不是这个样？如果有一天有人把你手机收起来一个礼拜不能用，估计我们那个感觉都不是很舒服哦。所以因为手机它实际上取代了我们很多的所谓的那个关系，没有手机就少去就会没有了关系，没有手机我们会少了很多的嗜好啊。但是祷告对我们来讲啊，应当就是像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有一台手机是一样的重要。祷告呢，它应当是一种所谓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好像我们一天要吃三餐，不吃三餐肚子会饿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祷告它是连接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它是 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祷告呢，它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特定的地方，也不是说在哪里就会更灵。像有些人哦，他会祷告都喜欢跑来教会祷告，然后有时候就遇到这样的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会住那么远跑来教会祷告呢？”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在教会祷告比较灵哦，或者是比较舒服哦。我说：“这个不一定的啦，不会说好像你不在教会祷告就不灵哦，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在家里面他也是神，你在教会里面他也是神。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不单单是可以在教会祷告，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也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只要你愿意祷告你都可以祷告。可是要小心，不要一边走路一边分神的祷告，不要开车的时候一边分神的祷告。我记得以前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啊，因为只要上神学院就满脑子都想一些神学的东西啊，想到自己太入神了，该转弯的时候没转弯，就直接撞墙壁的都有啊。然后至少我记忆当中曾经有过两次，都是我骑脚踏车分神。那这分神做什么？要么是祷告，要么就想神学的东西，直接就往那个栏杆上就撞了，很痛的。所以这个走路祷告要小心。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任何的时候，我们有需要，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上帝面前，祷告呢是也可以为任何人，他并不是说我只可以为我自己，或者是为我的家人等等，或者是我祷告好像只是我跟上帝之间关系。是的，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是上帝要我们祷告的内容绝对不是祷告我跟他之间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神喜悦我们为我们的仇敌，为我们不喜欢的人，为我们的邻舍祷告，多过于我们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我再讲一遍，神喜悦我们为我们的仇敌，为我们不喜欢的人，为我们的邻舍的祷告，是多过于我们为自己的需求，自己所喜爱的人来祷告。因为圣经讲得清楚，就连罪人他们都会爱他们所爱的人，就连罪人都会了。所以我们今天祷告只是为自己喜欢的人，只是为自己的需求，这个不叫爱。圣经教导我们的爱是为别人，祷告不单单是为自己，也需要为别人。其实你当我们慢慢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祷告里面已经很少有自己的需求。因为圣经讲得清楚，当我们按照上帝教导我们的方式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切所需所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这个请注意，这个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有没有信心相信上帝的这个应许。当我们有信心相信这个是应许，上帝就把这个应许赐给我们。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今天我们的祷告不会是为自己，而是为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我们为我们所不爱的，甚至为敌对我们的、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会为我们邻舍祷告，会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因为我们发现，你会发现他们才是最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的人。不住的祷告呢，也就是要我们不停止祷告，不停止祷告，也是提醒我们要相信祷告的能力，要相信祷告的能力。唯有相信祷告是有功效的人，他才会不住的祷告。如果我们对我们祷告我们觉得说他没有效果，我们怎么可能会花时间来祷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历史也是告诉我们，叫我们就是祷告要有信心，不要灰心，上帝他聆听。固然神是按照他的方式、他的旨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可是当我们今天愿意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与神之间的交通。那祷告呢，也是我们跟神交通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我们要常常透过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就好像 恋爱中的男女哦，怎么样恋爱中的男女哦，一天不讲几句话会怎样，全身不舒服，会不会？你不要跟我讲说不会，当然结婚以后不一定啊。恋爱中的男女哦，你可能估计一天话讲下去没有两个小时是讲不完的、哦、有时候甚至还不是两个小时的问题哦，甚至就是挂在那边就不讲话，只要挂在那边都觉得很安慰哦。那以前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啊，现在声明年轻的时候不是讲我啦，讲我这个就不太好了，讲我朋友啊，我朋友他很有趣哦，他跟他那个一个可能有点喜欢的女生哦，就是晚上聊天说话，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讲到几点啊？他跟我说一整天没睡。我说一整天没睡，你们聊什么？也没有聊什么，还、啊、没有聊什么，你们为什么可以聊那么久啊？就是挂在那边有句没句，在一整天他也很高兴。所以你知道恋爱中的男女哦，一天不通个电话哦，会有点，还是会有点全身不舒服啊、哦，哎，总是要找很多的理由啊，嘘寒问暖一下。如果今天哦，这样的心态是我们祷告的心态，那也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当我们今天把祷告当成是我们就是跟神之间一个非常亲密的连接，非常亲密的连接，有一搭没一搭也好，甚至这个线不要断啊，就算就是挂在那边啊，有时候问一下说，哎，上帝啊，怎么样？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啊？你会发现，哎，你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心境哦，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更多认识神，我们才会慢慢去体会的啊。那不住的祷告呢，也是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归祷告，可是我们不一定认同或者是不一定喜欢上帝对这些事情的安排。那通常呢，我们祷告完了，上帝成就了，我们说对不起，这不是我喜欢的。就好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们祷告说，哎，这个上帝啊，这个 A 女生跟 B 女生，你希望我找哪一个呢？那心中想说，其实我比较喜欢 A 哦，但是上帝给他选个 B， 他怎么办？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呢？我不是说想 A 吗？可是上帝说不对，你要 B。 这种事情有没有？很常哦，有很常有哦，很常有。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祷告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属灵的一种敏锐度。什么叫属灵的敏锐度？就是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且我们也顺服上帝的心意。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亲近上帝的人，真的会影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种敏锐啊。然后还有第二种，是一种环境的印证。环境，这个环境是否印证了上帝给我们的祷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同心合一的祷告当中，想法是否一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住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心意的一些方法。啊，你知道，真的是我刚才讲这个 A 跟 B 的，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啊。我以前是在神学院听过，我以前是有听说过有一些神学生，他可能真的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会去跟那女孩子讲说，那个上帝感动我。我祷告的时候上帝感动我，你是我将来的妻子。我把人家吓死了，有人想说，这个我跟你是那个这个又不熟悉，怎么忽然间上你感动我就成为你的妻子呢？但是那时候师母那个神学院的一些师母就很有智慧啊，就说上帝感动你，但是没有感动我。所以很明显了，对不对？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个故事啊，我就觉得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啊，真特别。但是呢，我没想到我也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真有人跑来跟我讲，他感动，好，上帝他祷告，上帝感动他说，这个女生一定是他的将来老婆。我说，可是上帝没有感动他啊。他说，可是上帝有感动我。我说，好吧，那你等一下，我打电话给那个女生，我说，上帝感动他，你有感动？他说没有哎。我说没有，那你跟他讲清楚啊。我说电话给他，你跟他说清楚，上帝有感动你。没有，结果那个弟兄还是说，可是他觉得还是上帝感动他。我说 no， 上帝感动人，上帝要应允一些事情，他是有印证的，不会是单方面的，不会是说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对就对， no， 不是的，而是他绝对有环境的印证， 也有所谓的同心合一一致的想法，不然这个我们不然这个就不一定是上帝的心意啊、哦，上帝的心意啊、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真的是要好好的来不住的祷告，寻求我们的神，学着不住的祷告，我们才会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位主。第三，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我想这个谢恩对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日子过得很快，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细川桥分会7月8号成立到现在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真的好像飞一样，都还没有感觉到说好像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快到说自己都不知道说原来我已经在这里半年了。唉，时间过得太快了啊、哦！那时间非常的快，但然后在这个时间当中，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的心酸，我们很多的劳苦，好，但是不论我们这一年过得如何，凡事感恩真的是基督徒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当我们今天感谢上帝的时候，我们为我们所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来感谢神，无论是好事或坏事，你会发现因着我们感恩，上帝就祝福我们，因着我们感恩，上帝就祝福我们，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过去一年事情是这样子的发生。在3.11大地震的时候呢，我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的岳父他是在这个福岛牧会的牧师，在日本算是挺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叫佐藤章牧师哦。那他的教会呢，他的教会还有他的家呢，刚好就盖在这个核电厂的旁边，所以地震之后，他们教会才刚盖两年。那地震之后呢，因为这个所谓核子外流的问题，他们就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教会还有自己的家，到处去流浪。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教会，他就是那个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住的那个地方全部被就是那个核感染，变得不能居住，他们惜家带眷，什么东西应该是说什么东西也拿不走，就是一人一台车开着就离开那个地方。我们很难去想象这是一个多么辛苦的一个过程啊、哦。那他们的结果呢，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啊、哦、叫流浪的教会啊、哦。因为他们虽然到处流浪，可是在这个流浪当中，他们经历了上帝非常多的恩典，经历上帝非常多的恩典。那实际上说一些非常说一实在话，真的是没有人知道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教会才刚盖两年然后就要被迫离开那里，甚至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住在那附近，他们有很多弟兄都是在那个核电厂里面工作，结果就是事发之后没有办法出来了。但是他们这样到处流浪，他们到处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后来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顺境好逆境也好、哦、那个日文是君君もよし逆境もよし的这样一本书、哦、他用这本书来证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他们都可以在这当中经历上帝的恩典。结果你知道他们教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又重新盖了一个教会，你可以想象他在很短的时间，他们流浪从福岛出来2-3年时间，当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又盖了一个教会，他们就看见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凡事感恩，就是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都有上帝的旨意在里面。这旨意是要干什么？就是让我们有基督的身量。我再重申一次，不论逆境或是顺境，我们需要感谢神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让我们有基督的身量，让我们也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委身在各样的服事里面。 教会要成长呢，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成为了属世界的；我们赢了，我们就成为了属天的。可是在这样的征战当中，我们都会有非常软弱。其实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很少有人是强势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往往都是弱势。可是我们是弱势，不代表我们失败，请注意，弱势不代表失败，而是我们因为这个弱势，我们经历上帝，我们能够认识上帝。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10这样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凡事能够感恩的秘诀，就是我们不以自己的软弱为借口而不荣耀神，而是我们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而我们要来依靠神。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凡事谢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既然是凡事谢恩，也就是说我们也是需要顺境也谢恩，逆境也谢恩，这样子的我们是蒙福的，因为我们都是能够在凡事上认定我们的主，我们能够靠主得到力量。现在我们呢，虽然我们没有到处流浪，可是我们也好像是一个流浪的教会，可是我相信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最美好的，这个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神让我们每一个人与建立教会有份，这个是要赐福于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与神的同工，还有经历服事的一种甘甜与喜乐。好，当我们定睛在基督身上，而不是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服事越甘甜，我们就会越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服事的对象是创造世界万物宇宙的神，而不是人。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旨意，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拥有跟学习的价值观。所以在这年末的时候呢，我也盼望我们过去一年，我们向神献上感谢，无论我们过去一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感谢神，顺境也感谢，逆境也感谢，然后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不住的祷告，也能够更多的来亲近这位主。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主啊，我们人生当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是不论如何，主你仍然掌权作王。我们就恳求主恩待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真是在主你面前更多来亲近你，向主你祷告，也成为主所喜悦的器皿，也能够为主所使用，赐给我们有更多敬畏主的心，有更大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谦卑，好让主我们在主你里面能够被主所升高，也带领我们并不是为了升高而升高，而是我们真的是存心的顺服谦卑在主你的面前，成为主所喜悦的器皿。我们相信这样的我们，主你必喜悦，主你也必祝福，求主恩待与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带领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侍奉。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好，那我们接下来有奉献的时间，那我们唱诗147首，一起来接受今天的奉献。 月琼姐妹来为奉献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主，我们除了感恩还是在感恩，从岁首到年终，你给我们无数的恩典，数算不完的恩典，主，我们都惊讶乐欢呼，主，我们真的谢谢你，今天你再一次借着牧师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主，你真的心意要我们常常喜乐，因着相信你的话语应许，不住的喜乐在你的面前，主啊，也因着神的伟大，我们人的渺小，主啊，我们要知道不住的要祷告来依靠你，不论大事不论小事，让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人不人，知道神与人，主啊，能够反思祷告仰望你，主啊，你就真的使我们大事化小事，每事变好事，每一件事，主啊，让我们真的借着祷告经历你的美善，经历你的丰富，我们都惊讶惊奇，神啊，你真的是美神好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经历你无数的恩典，我们就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心，今天在这里所献上的一切，神啊，你就亲自的千倍万倍的祝福，祝福我们面前每一个儿女今天所献上的，不论时间，不论经济，不论在你的面前献上的任何，神啊，你就按着你丰富的应许，充充满满的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新的一年2019年经历你更丰富的慈爱与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西传桥教会成为感恩的教会，喜乐的教会，主啊，见证的教会，不住祷告的教会，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